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就是干掉你生命中的巨人，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啊，我们求你的灵这一刻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启示的灵降临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当中，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主啊，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主啊，求你也使用我们每一个活在你的旨意的当中，主啊，我俯伏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洁净我，使用我作为你流通的器皿，主啊，求你的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如同成就在天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我们第一个看的是什么是巨人呢？我们看民数记第13章25到33节。那这里背景讲到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之后，就到了他们期盼已久的这个应许之地的门口了。于是摩西就找了12个探子进去打探一下，然后带来一个报告这样子。所以说过了40天之后，他们回来见摩西、亚伦以及全以色列的会众，他们说，我们到了你们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他带了什么果子呢？他带了要2个人才抬得起来的一串葡萄。那可以想象一下，那个葡萄可能比你的头还大。但是那地的居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我们在那里看到了这个亚纳族人啊、亚玛利人这些很恐怖的人都住在里面，哎呀，好害怕。那加勒呢，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就说，我们立刻上去得内地吧，我们足够得胜有余的。但是其他的这10个人就说，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啊，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这里就说，他们就向以色列人报了一个恶信，说我们所窥探过之地呢，都是那些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看到的人民都是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巨人，他们是巨人的后裔，据我们看，我们自己就好像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肯定是看蚱蜢一样。广东话就是说，一只手指都捉死你了，有没有听过？就是一只手指都能抓死我了。那以色列人听见就很害怕了，他们听不到约书亚跟加纳说的那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足够有德性得胜，我们上去吧。他们的目光也没有看到那个比他们头还大的那个葡萄上面，他们只听到了这些其他10个人的负面消息和说里面有巨人。而且还不是说整个应许之地所有人都是巨人哦，就是只有那么 一些的巨人。那这个就是仇敌的工作。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应许之地有巨人。跟你旁边人说，应许之地里面有巨人。巨人是应许之地的一个部分，巨人和应许之地是分不开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他的应许，他也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的应许之地。但是呢，这些应许之地里面呢，都有巨人。巨人就什么呢？就会找机会搞扰你啊，阻碍你啊，困住你啊，吓唬你，让你害怕，让你放弃，让你觉得挫折，让你困在原地不能往前，拦阻神在你生命中面里面的计划和应许。或者他也会让你妥协，可能你一只脚踏在应许之地里面，另外一只脚卡在应许之地外面，没有办法完全的进去。但是呢，弟兄姊妹们，神在你，在神里面，你的生命应该是得胜有余的， Amen。 那其中一个不能避免而且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干掉你生命中的巨人， Amen。那巨人就是仇敌，在你生命里面任何用来拦阻你、让你跌倒、捆绑你的东西，他可以用任何的东西，而且呢，对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有自己的巨人需要去对付的，那个可能是一个罪的巨人，可能是你害怕的一个巨人，可能是你的焦虑，可能是你的担忧，可能是一个绝望，也可能是一些的习惯依赖或者是隐蔽，可能是情欲的，可能是看色情内容讲别人闲话，可能是一个随时爆发的那个愤怒，可能是酒精毒品，也可能是以前曾经受过的伤害，可能是苦毒，可能是不饶恕，可能会影响到你跟人或者与神的关系，你的愧疚、你的羞耻、 你的后悔，你的遗憾，一个你放不开的过去，也可以是你的巨人。别人对你的伤害，受害者的心态，你失败，觉得被拒绝，这一切的捆绑，一切的偶像，好像金钱、权力，甚至是舒适的生活，任何取代神在你生命当中做所谓的任何东西，让你觉得被打败的，让你觉得不幸、怀疑的、软弱的，这些都是等等，这只是其中一些仇敌用来对付你、对付我们的巨人，可能在你生命中正在面对的巨人，也可能还有其他的巨人，因为有些时候巨人在我们生命中的存在可以是很独特的，就是你的巨人跟可能对别人来说没什么，但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可以自己去把它辨认出来，可能是一个只有你自己知道的罪，或者诱惑，或者习惯，或者一个特殊的情况，一件特殊的往事，心里面一个特别害怕的事情。那我们看创世纪里面呢，提到过巨人的起初，就是他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呢？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里面说到，神的儿子们娶了人的女人为妻，就生下了巨人。这句圣经有很多不同的权益，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一个东西，巨人就是一个邪恶的存在的，它是不好的。所以你生命中的巨人呢，也是一个邪恶的存在的，因为它是用来拦阻你进入神给你的命定和应许里面的。 Amen。 那创世纪里面的这个巨人，它原文叫 Nephilim， 在中文的翻译就是伟人，但是呢，这伟人跟伟大两个字 一丢丢关系都没有的。Nephilim 的原文是 the falling， 就是跌倒的、堕落的意思。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生命中的巨人是跟跌倒、跟堕落有关系的。还有他们提到他们看到的一些亚纳族人，就是 Anak， 这个他们就是 Nephilim 这些伟人的后裔。他那个 Anak 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就是戴项链的，或者是勒住脖子的，或者是挤住的这个意思。在马太福音13章7节的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讲到，当这个种子落在荆棘的里面的时候呢，它就被挤住了。这个挤住就是同一个字，就挤住了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结出神的果子了。那这个荆棘，他耶稣就说，就是比如说世上的担忧啊，钱财的迷惑啊，或者其他的私欲啊，就会把这个道给挤住，没有办法结出果子，就好像我们生命里面的巨人一样。Amen。好，那信心进入应许，惧怕带下叛逆。我们看下去的时候，看到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不想上去，是因为这些巨人呢，也是有道理的。其实也不是说他们特别弱，因为巨人呢也是真的强壮，真的危险。我们不是说要弱化或者看低你生命中的这些的巨人的能力，但是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面对的或者别人面对的好像对我们看的那个角度不一样，都觉得别人的没什么，或者是 you know， 但是个人有个人的巨人，重点是什么呢？就是神呼召他自己的子民进入这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里面是有巨人的。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他的呼召，但是这呼召里面神也是知道有巨人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信心的呼召。你要得着神给你生命里面的祝福，你就要凭信心的进去。你要得着神在你生命中的应许之地，你必须要打这个信心的一战。 Amen。 在民数记的14章1到4节，我们再看下去咯。那他们听到这个恶信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说大声喧嚷，百姓都哭号了，他们就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就 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了。耶和华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老婆孩子又要被掳掠了，我们回埃及岂不更好吗？那他们就说，哎，算了，我们不如另外立一个领袖，我们回埃及算了。那么这里是什么呢？广东话就是说缩头乌龟，有没有听过？就是缩头乌龟，龟缩，这怎么意思呢？就是一碰那个乌龟，它就噗就缩下去了。他们就是一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就完全被恐惧占据，完全的退缩。他们就基本上说不干了，不如死了去了，连摩西我都不要了，另外给我一个领袖，我们回埃及得了。这里看到什么了？就是恐惧会带来怀疑跟不信，然后呢会带来叛逆。 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摩西亚人就俯伏在这会众面前，还有约书亚跟加勒就撕裂衣服对他们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不是吞吃我们的，他们才是我们的食物，而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里我们就是看到了恐惧带来绝望，带来挫折，带来怀疑，带来不幸，最后带来背叛，然后呢就是失去神给他们的应许。当约书亚跟加勒恳求会众说，是的，是我知道里面有巨人，但是这也是我们的应许之地呀，神必把这地赐给我们，神会打败他们的，不要怕。那会众怎么样呢？有没有说好吧去吧？没有，他们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人。那当时呢，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在众人面前，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杀他们。然后摩西呢就为以色列人向神求情，耶和华说，好吧，我赦免他们，但是呢，这些人谁看见过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地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的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都不能看见。自己神说，好了算了，你们所求的给你了，你别进去，一个都不能进去，连看也不得看见，你们这一整个世代都留在旷野，死在旷野，只有你们的孩子们能进去。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眼光只看到巨人，恐惧呢会让我们看不到神，他们的恐惧和怀疑让他们逃避跟这些巨人对战，容让巨人继续留在应许之地，宁愿自己在应许之地的外面，让巨人来决定他们的未来，结果就失去了神给他们的产业。今天如果你让步于你生命中的巨人的话，你接受他们继续在你的生命和呼召中的时候，你逃避，你退缩，你缩头乌龟，你备战的话呢，你就会失去神已经为你预备好的祝福，而且你连看都看不到神本来给你预备的祝福是什么，你会没办法活出神呼召你活出的生命，更加没有办法看到在这个呼召里面神要给你的应许和祝福。所以如果你放弃的话，你就活在一个挫败的里面，你就活在旷野的里面，你就卡住在埃及和应许之地的中间，你只走到一半，卡在中间，好像以色列人卡在旷野40年一样，没有办法突破。你生命中有没有卡住的地方呢？弟兄姊妹，有没有你想要突破想要改变的地方呢？你要知道，如果你要改变要突破的话，你必须要征战才会带来改变和突破。 Amen。 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巨人得志的那个故事呢，就是哥利亚，非利士人的巨人，他站在山上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说就是说这些话。那圣经怎么说呢？他吓唬他们的时候，经文就说，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那我们对付巨人的时候，最坏的做法就是害怕，就是惊惶，就是退让。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在高举这个巨人，你眼目专注在哪里，你害怕什么，你就是在高举什么。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给予他尊荣和能力。你在让你敬畏的是什么呢？让你居士的是什么呢？你是在被什么在牵着你的鼻子走呢？那个就是你高举的东西。当你拒绝与巨人硬碰，你说，哎，他们太厉害了，我太难了，我不行了，打不过，你就是在高举巨人，这样你就没有办法活出得胜的生命。问题不是说我们有没有巨人要对付，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应许，应许里面都有巨人嘛，所以问题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对付巨人呢？让步给巨人的代价是大的， 这会影响到你生命的每一个部分，就好像你在被霸凌一样，有一个 bully， 你被欺负了，然后呢，如果你退缩，你害怕，那就会影响到你生命的每一个部分，就会影响到你的每一个决定，因为你会活在恐惧里面，你会活在挫败的里面，你会活在软弱的里面，你就会一直逃避，要避开这个人，你会绕路，你又没有办法走直路，这样就会拦阻你的去路，成为你的障碍。所以其实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样呢、极其害怕接纳了巨人，他没有打算要做什么。如果我们接纳巨人在我们接受巨人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不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要做点什么，我们就是要忍受他。当你有一个比如说惧怕或者罪或者一个习惯、的巨人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说、他太强大了，我没办法， I can't deal with it， 我没办法干掉他，那你就只能接纳他，你就宁愿忍受他存在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以色列人宁愿放弃应许之地和神的呼召，都不愿意去对付巨人，他们竟然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问题是什么呢？可能今天我们也活在一个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觉得这个巨人还行吧，还可以接受吧，没有太差。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对这个罪或这个东西这个巨人足够的痛恨，我们不够痛恨，这就是不冷不热，我们会继续忍受。因为人就是这样，你就忍受到直到有一刻你觉得够了，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没有办法再接受，因为这个巨人而没有办法活出神呼召我要活出的那个得胜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力量去对付这个巨人。所以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他们不够信心，他们轻易放弃，他们高举不该高举的，然后没有高举他们本来应该高举的神。 Amen。 好，那进入正题，打倒巨人的要诀。我们看圣经，谁最会打巨人呢？那肯定就是约书亚、加勒，还有约书亚的这个进入迦南的这个时代，我们就叫他们叫约书亚的时代，是吧？他们用什么来打败巨人？这个是可以改变你生命的一个策略。第一，我们眼目的专注。约书亚和加勒说，这是极美之地，他们看到的重点不是那些巨人，他们看到的重点不是巨人有多巨有多厉害，他们知道有巨人，但是呢，他们着重看见的是神的应许、神的呼召和神的话上面。我们就不要再去高举生命中的那个东西、那个巨人了，因为你不要再赋予这一个困难、你的问题任何的权柄和能力，不要再去放大这个巨人，因为巨人本来就已经够大了嘛。当你一直纠缠在你这个不行、那个没有啊、很难啊、这各样各种的问题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放大这个东西，你其实就是在给予这个东西更多的它本来没有的这个能力在里面。所以你的眼目呢，要专注在神给你的应许里面，神在你生命中有的应许的里面。你知道巨人在那，但是你的眼睛要看的是神的应许。我想跟我的女儿说，你说你看事情呢，就好像拿这个望远镜一样，有时候你总是只看到，我这个好难啊，或者我怎么妹妹有我没有或怎么，但是呢，你其实换一个角度看，你应该专注在好的东西、正面的一些想法上面。有没有听过一个讲说，就是非洲有两个卖鞋子的人去非洲去了嘛，然后一个就说，哎呀，非洲人都不穿鞋子的，我们走吧，这没生意做。另外一个人就说，非洲人都没有鞋子，哇，我们可以大卖了，因为我们这他们全部人都要买鞋子了。所以我们的眼光会决定我们的策略、我们的对策、我们怎么去面对一个事情。我们的眼光要专注在神要你活出的生命上面，他的生命、他的应许是给你自由，是蒙福的，是圣洁、全心全意、蛮有能力、喜乐的，这些都是神给你的应许，也是你生命中的巨人在拦阻你进入的。 Amen。 所以呢，我们的信心不在问题，我们的问题上面，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眼光放在答案的上面。我们要看的是答案，我们要放在神的应许，放在神的呼召。我们要昼夜的思想的是这些，才是值得你花心思花时间去思想的东西。我们要放大神的应许，放大神要你活出的生命，放大神的话，神的呼召，然后把巨人缩小，把仇敌的谎言缩小。就好像约书亚加勒他怎么放大神的应许神的能力，他说神必把这地赐给我们，他都还没进去就知道了。专注在神的大能上，相信神的能力，不要相信仇敌的能力。为什么我们常说敬拜是属灵的武器呢？当然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好像刚刚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全心全意的敬拜的时候，我们是放大神的荣耀和他的能力，然后其他的一切好像都没什么了，都变得很微小了，都无所谓了。所以呢，当以色列人他才一个应许的征战，我们圣经里面所有的应许都足够对付我们生命中的巨人有余。 Amen。好，第二个 很好的战略就是纪念神迹，就是常常去提醒自己神在你生命中行过的事。神这里说，他跟以色列人说，我用实在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埃及帝国，从那个法老的手中把你们带出来，经历了过红海、云柱火柱、困难重重，经历大大小小旷野里面的神迹奇事，现在区区几个发育过剩的土霸就把你们杀倒了，你们就完全退缩了，缩头乌龟了，那可行吗？神在你生命中有没有为你征战过？有没有得胜过？有没有回应过你的祷告？你信主够久了，那肯定有的。他曾经怎么改变你的生命？他曾经怎么带你出埃及？怎么带你过红海？今天难道他不会为你干掉你的巨人吗？ Amen。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每一个打倒巨人的这些厉害的人，都会常常提到神是怎么样怎么样，从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够救我们的神，所以今天他也会打败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策略。好像大卫在撒母耳记上面说，他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脚，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那大卫以前也不是一个打仗的人，他也不是一个战士，他只是一个小牧羊人，但是呢，他也还是纪念神在他生命里面做过的事情。那圣经里面很多得胜的 moment 的人都是这么去提醒，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在我们家的祷告室里面，我们就有放一个就是十大在神在我生命中回应过的祷告。我鼓励弟兄姊妹小组，你们回去也这么写一个，贴在最当眼的位置，因为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不会浪费那些你曾经得着回应的祷告，你那些见证和神迹奇事的经历，你用来不单单只是来感恩，你要用这些来建立你的信心，用这些来帮助你面对你现在所面对的巨人，现在所面对的事情。因为所有神回应的祷告，生命经历的突破，所有的得胜，这些神的带领，你都可以拿起这些来成为你的力量，去对付你生命中的巨人。他曾经为你做过这些事，今日面对的这个东西还能难住你吗？不难。 Amen。 神今天就要对你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神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神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弟兄姊妹们，你相信吗？ Amen。 好，第三点，我们要带着信心和喜乐来征战，但是我们还是得起来征战。这里呢，我们看到两群人呐，一群呢就是高举巨人、害怕巨人、逃避与巨人征战，然后接受巨人，你在你的应许，你在我的应许之地里面，你在我的护照里面，那我自己就留在旷野了。那这些人呢，就一生见不到神的应许。另外一个世代呢，就是从他们的错误中学习了，他们就是拿起勇气来，勇往直前，进入了应许之地，刚强壮胆，打下了36个王，打下了巨人，那就是约书亚的世代， 那这是整个约书亚记所讲的故事呢。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用约书亚的时代 来代表年轻人，但其实呢，当约书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起码也60、70、70、80岁了，七老八十了。所以呢，今天如果你还没到90岁的话，你就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也是约书亚时代的。神要对约书亚时代的人说，你要遵守我的旨意，你必然得胜。现在你要起来过这个约旦河，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都赐给你们了，赐给了你们，但是你也得去拿，你也得去征战，不是说赐给你们你就哦就好了。神允许要赐给你一个东西，你要去抓紧。圣经里面神对你有无数的应许，是不是？那巨人是吃的，他是一个配角。应许，神的应许才是主角，才是重点。你要跟神，你要跟这些东西说，你不能再拦住我了。神一切的应许都已经赐给我了，只要你不停止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神的旨意在你生命当中。Amen。 基本上就是说，只要你不停止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神的旨意在你的生命当中。 Amen。 好，继续看约书亚记1章1到9节的时候，他们就讲到，对，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那所有脚掌所踏之地，这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就是你能走多远我都能赐你多少。哇，爽啊！你带着这个应许，你走出去，在遵行神的话的道路上，你能走多远，你就能看见神多少的应许。Amen。 不要害怕，不要气馁，弟兄姊妹们，你眼睛没看过的应许还多着呢。就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问题就是你脚不踏出去的话，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看到了。所以我们要带着神的话，刚强壮胆的走出去。 Amen。 神在这里他连巨人这个字都完全没提过，因为重点根本不在那，重点是神的话，神的大能，神的信使，神说了算。 Amen。 他们就肯定会打败巨人，不是因为他们眼光看着巨人来打，是因为他们眼光看着神来打。 Amen。神想我们有自信心，但是其实我们的自信心呢，是来自于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自信心。 Amen。 成功的人就是干掉巨人的人，因为他们有信心，是神的信心在他们里面运行。你说我这人本来就没有勇气，不是很强壮，也没有什么自信，神说没关系，我没有说你是刚强壮胆的，我说你当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你不是没关系，你做就对了，你要就对了。因为在神里面软弱的得，这就是神的应许。 Amen。 大卫对 面对巨人的时候也是一样，他是一个小牧羊人，手无寸铁的对着这个杀人如麻的全副军装的这个巨人歌利亚的时候，他却是从对神的信心里面得着自信，就好帅的哈。他没有去看歌利亚有多么的可怕，他也没有去看自己有多少，他只看神的能力有多大。这就是他怎么得到这个自信心，怎么能那么帅的就一下子把巨人就砍掉了。这就是我们对付巨人的要诀。 Amen。害怕巨人的时代会说，巨人看我们与蚱蜢一样。干掉巨人的时代说，神看巨人与蚱蜢一样。 Amen。 就好像我跟仇敌啊，就跟我的孩子，我三个女儿，我就跟他们会解释属灵征战啊。然后当我讲到仇敌的时候呢，我就会形容仇敌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呢，他就是小小的一只这个东西在那边嘤嘤嘤嘤嘤嘤嘤嘤，就是这样子。我们不要看仇敌以为他就是那个电影里面哇的那种，他不是，他是那个小草一直在那边叮叮叮叮叮，然后只能用谎言，只能就是去用他的影子去吓唬你。其实他能力就是那么少，他只能吓你而已。所以我就有一次我去接我的小女儿，她3岁，她上学的时候之前不是有地震嘛，还蛮厉害的那一次。那我接了她，然后我就跟她说，我是问她，我说哎，因为我之前还没跟她解释过地震要怎么做，所以我就问她，哎， Ariella， 你知不知道？他怎么想 ？Ariella， 你知不知道，如果地震的时候你要做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知道。我说，那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说 ，Stop in the name of Jesus。这就是我们要有的信心 ，Amen。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Amen。我们要向他学习，所以呢，约书亚的世代做什么呢？他们就起来征战，带着这个信心和应许来征战。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的时候，今天可能巨人还在哦，还在那边继续的掌控，继续的拦阻。你唯一能得胜的地方就是在征战里面。为什么是得胜呢？你没有征战的话，又怎么能得胜呢？Amen？ 所以不要退缩，也不要向你生命中的巨人退让。Amen？大卫也一样，当以色列人，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啊。当以色列人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们都很害怕，不敢迎战，他们被嘲笑、被骂，什么都做不了，其实都是在一个捆绑的里面。那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那大卫说：“不行，不能这样，我去迎战。”哥利亚在那边喊：“谁要上来跟我打？打赢了，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谁敢？哇哈哈哈！”这样子，但以色列人都说：“哎呀，不敢，不敢，不敢！哎，你去。”他们都是在捆绑的里面。但我们不征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一个捆绑的里面。当大卫说：“我去迎战他”的时候，一个小牧羊人连盔甲都没有。哥利亚看到他说：“我是狗吗？你拿着梳子来对着我？”那哥利亚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哥利亚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他这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吓唬他，因为他是真的是可以这么做的。那大卫就对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近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哇，哥利亚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呢急忙迎着哥利亚跑过去，用石子啪打倒他了，跑过去拔掉他的刀，把他叉杀死，割下了他的头。大卫面对巨人的态度跟约书亚跟加勒是一样的。当哥利亚在嘲笑他、吓唬他的时候，大卫说：“我不怕你，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他不是说我肯定打赢你，或者说我肯定能在你手中突脱的，他说我必杀你，斩你的头。他也不能只是口上这么说，他需要站出来，他需要跑过去，他需要打一场。你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巨人，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就往反方向跑了，是不是？因为避之则吉嘛，广东话就说跑得快好世界嘛，就是跑得快好世界。但是呢，我们不是要这个态度，我们必须起来征战。神要把巨人变成我们的食物，滋养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强壮。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er。 那你们不要逃跑，我们不要逃跑，我们要像大卫一样跑上去迎战巨人，因为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这才是我们该有的态度。 Amen。 而且大卫还砍了他的头，拿到耶路撒冷，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巨人已经被干掉了，他不能再杀祭我们了，他不能再骂我们、嘲笑我们，不能再欺压我们了。我们也要有相同的态度，我们要确保我们这些生命中的巨人已经完全被干掉了，永远不会回来了，在我的生命不会再被他影响了。我们要在灵里面把他的头给砍掉。 Amen。 而且我们看到这里征战巨人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不是说很愁苦或者很紧张或者是很烦了，哎呀，天哪，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欢庆的，因为他们的信心能够让他们在喜乐里面去征战。很多时候我们征战呢，可能有人攻击我们呢，可能有什么事情，就是有人讨厌我们了，或者是有什么难处了，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生气，我们就会觉得被冒犯，我们就觉得就可能会讽刺一下，或者是就是骂回去或者怎么样。很多时候这是好，我们在征战一个，就是在为一个事情来征战，但是我们征战是一回事，如果我们没有在一个正确的征战的态度里面呢，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在跟黑暗权势来征战。 懂我意思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征战，我们会觉得生气，会防御，会进攻，会害怕，会愁苦，我们没有想到要喜乐。但是神说，就是如果有攻击你的人的时候，你要喜乐了，在患难里面你要喜乐了。因为为什么呢？喜乐才是征战得胜的秘诀。当你能喜乐的去征战的时候，你就真正的在征战了，你就真正的胜过黑暗了。因为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那没有从主来的喜乐，我就没有力量了，我就是软弱的。那这是另外一个讲到了，下次再讲。巨人与应许之地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不要说啊，应许之地有巨人了，惨了。我们要说，真啊，应许之地有巨人，这是好消息，代表那里有应许之地，代表我们走对路了。当你生命中有巨人的时候，这代表你生命里面有一个他们在拦阻你进入的应许之地，有一个应许，有一个祝福，有一个呼召，他们正在拦阻你进入。但这些巨人呢，我们要知道对这个应许之地呢是无权无柄的， OK， 完全没关系的，因为这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要跟巨人说，你对我的生命无权无柄，你对神给我的呼召无权无柄。当你干掉你巨人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到你的应许之地。当巨人倒下的那一刻，你就会进入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应许之地的里面。阿们。所以呢，很多时候在灵里面呢，我们会很渴望有改变，但是我们其实肉体呢是不喜欢改变的，我们的旧我呢是不喜欢改变的，我们的习惯呢是不喜欢改变的，我们喜欢留在我们的舒适区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们，今天你要知道，唯有征战才会带下改变。你看世界各国也是，你只有征战你才能夺回产业，你只有征战你才会得着产业，对不对？所以突破是什么呢？就是破旧立新。但没有破旧就没有立新，所以我们不要怕，我们必须干掉我们生命的巨人。哎，金麦队可以上来预备一下啊，是时候我们要预备，就是啊，干掉我们生命中的巨人。是时候呢，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那个巨人，那个罪，那个习惯，那个过去，那个羞耻，那个愧疚，那个软弱，那个失败，那个惧怕，那个捆绑，还有对这个黑暗的巨人，我们要说，你不能再欺负我了，你不能再威胁我了，你不能再搞扰我了，你不能再拦住我了，你不能再控制我了，我不会再高举你，也不会再降服于你，我不会再害怕你，我的眼光看你跟神比，你就是蚱蜢一样，神今天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是要进入我的应许之地，把你干掉，把你吃了。那求神加能赐力给我们每一个人，给增大。没有巨人能够拦阻我们，我们要干掉巨人，我们要上去得着神要给我们的应许之地。阿们。好，那我再分享一下，在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呢，我曾经回应过他的一个感动，就是他感动我奉献一年去为他宣教。然后在一个宣教营的里面，神又给我另外一个感动，就是去中东回教的国家去宣教。于是那时21岁的我就起来回应了这个呼召。神呢给了我一个在迪拜的工作，在前面什么都不知道，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前面一片迷雾的时候，我就买了单程机票，带着一个20公斤的行李，还有我自己上学打工赚的钱，就一个人去了迪拜了。但是神却为了我开了红海，我从 day one 开始，我就在宣教的工厂上服侍。我除了工作以外的所有时间，我都跟神立约，分别为圣，献给他。神在迪拜供应我，为我开路，保护我。我亲眼看过大大小小的神迹，那时候我还没有圣灵呢，但是这些东西是我从来，他带我去了我从来没看见过的地方。这难吗？挺难，但是拿起神的应许往前去。那宣教4年以后呢，我在回香港之前，我的那个宣教工厂上面的主任牧师是我的属灵爸爸，他却突然要侵犯我，但是神保护了我，不过我的身心灵大受伤害。 我不明白，我觉得我被最信任的人背叛了，也觉得我被神背叛了，因为我去是为了神。神啊，你说你要保护我，但是为什么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我觉得我跟神说，我说我看不见出路，因为我觉得为了神的荣耀去受苦的话我愿意，但是在这个事情上我没有看到任何神的荣耀在当中。我没办法跟香港的人讲，因为怕他们担心，没办法跟教会的人讲，因为那是主任牧师，我没办法跟我的同事不信主的人讲，他们我觉得这会绊倒他们。那我就，但是在这个东西里面，我就抓住神，我没有放弃神，我求他给我一个答案。他就跟我说，是的，这个发生的事情不是他所喜悦的，但是我今天选择怎么去面对，就是荣耀他的开始。我好像在一个黑暗里面看到一点光，我就拿起他的这句话，我就往那个光冲过去，我就跑过去，哦，我就征战。我找到过去原来四年里面还有其他起码八位女生受害，我每一天都读神的话，求他来带领我。最后我鼓起勇气把这个东西告诉了另外一个牧师，让他去跟蔡慧去报告了。那后来我为了保护这些的女生，然后很多事情的发生，我就被教会伤害透了。我就说我长大以后我肯定不会做在教会里面做童工的，这些人困在教会的墙里面太 stubborn 了，连基本的sense 都没有。我就变成完全没有办法去信任教会的牧者，没有办法去亲近男生。我觉得，而且我那时候觉得我侍奉的路已经走完了，我本来说一年都做了四年了，给多了以后呢我就做一个平信徒。但是呢我没有放弃神，我继续的竭力的跟随他走下去，他就一步一步的把我从这个伤害里面释放出来。今天我是教会的童工，我有爱我的老公，我有三个美好的孩子，我继续侍奉神和他的教会。我也曾经爬过瀑布，这东西上了新闻的，就是我跟我一个朋友去爬三个瀑布哦，就那时候就是淋漓很低落嘛，就必须要做一点这样气质的东西才会能感觉活过来。那当时呢，我就看他两个人爬到第二个瀑布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石头，那个石头比我还高。那我朋友就跟我说，你这里爬上去的时候小心点呢 Angel， 因为你这掉下去的话你就死定了。那我说哦，好吧，我们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安全措施的，我就是徒手的这样去爬。那我好小心的爬上去了以后，我就看着他爬上来，然后他说，哎 Angel，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我的裤子这里卡住了。当我的手还没碰到他裤子的时候，他就在我面前掉下去了，就是在他说你掉下去会死掉的那个地方他就掉下去了。我就尖叫到一个地步，我就没声音的时候我才停下来。那一刻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因为我没有防水袋，我把我的电话、我的水、我的食物全部放在他的背包里面，连他一起掉下去了。我站在一个就是一个凸出来的一个石头上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没有去路。然后那个是星期四的早上，我在想，天哪，我也看不到他，然后我想我可能就死在这里了，因为我今天星期四，我等到有人刚好走过来，可能到星期六，我穿着背心短裤，又冷又饿，然后还下起雨了，突然之间天又打雷了，还下雨了，是不是很 dramatic？ 然后我那时候的祷告就有三句话，就是 God save us。然后我能相信神能救我吗，弟兄姊妹？你相信神能救我吗？就是在那个时刻突然神给我了一个感动，就是说好了，今天我要去天上见他的面了。但是我那个朋友还没信主呢，我说哎，等一下，耶稣你为他做这么多事情，还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了，那他还没信主的话，这太不呆了，就太不划算了嘛。那我就突然之间有了这个感动，我就抓住了这个感动，我说在我死之前必须要向他传福音，然后我们一起上天国。那突然之间我就很冷静， 突然之间我就看到在那个我这边是石头嘛，但是在瀑布的对面是树林，然后我就用了九欧二斧之力，就是从第三个我在爬三个瀑布，在第三跟第二个的瀑布的中间我找了一个小地方，我就尽我的能力爬过去，我抓住树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得救了。然后后来是怎么了？后来这个我就真的下去救了我的朋友，徒手下去的，没有人信我，我朋友也不信，哈拉还因为这个事情他就信主了。哈利路亚，我今天还好好活着站在这里。我也曾经向神求过经历超自然的生产，我生了三个孩子，有两个孩子都是第一次的时候是一个意外了，我是在浴缸里面泡澡的时候，我就在哈利路亚在敬拜神，然后在圣灵的同在的里面，然后就突然之间就阵痛嘛，然后我就说主啊，我的祷告本来就是主啊，今天不要来，因为我明天还要去 IKEA， 我还要去主日，然后可不可以星期一才生孩子呢？我今天还要带我孩子去那个在那个 strawberry， 但是神就说，你的生命在我的手里面，你愿意就是降服在我的里面吗？你愿意把你的 pregnancy， 把你的生产，把你以后的 parenthood， 你怎么当妈妈，这个东西也完全的交在我的手上，你愿意降服吗？然后那一刻我就有一个很就是很 spiritual 的 encounter， 我就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里面，我就完全的放松，而且还是半佛在那个水里面，我还记得我看着我的肚子像这样子的在动，很夸张。那时候我老公跟我大女儿在Target， 我也没打电话给他。他回来的时候，我孩子都生出来了。我是十分钟无痛的自己一个人把我的孩子不一声就生出来了。神让我经历了超自然的生产。还有，其实还有哎，我老公大家有听过他的见证吗？他以前是在同性恋的挣扎的里面的。今天我们有三个孩子，我们结婚了，非常的相爱。然后大家也听过了，我老公两年前啊，他在那个普尔节的时候分享，他两年前失去了一个他做了14年的工作，我们家庭一下子就是失去了经济的基础，这个难吗？这个东西难吗？但是我们的眼目不要看在我们的困难上面，我们要看在神的应许上面。神应许我们继续留在美国，神应许我们在属灵里面所有的应许之地都已经赐给我们了。神呼召我从 Pasadena 来到 Chino 做同工，难吗？每天开车难吗？但是这是神给我的应许之地，我不看 traffic， 我看看的是神在这里要给我的应许和护照。你留就是教个三个孩子不难吗？服侍神不难吗？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困难，但是我们的眼目要专注在神的大能上面，我们要纪念神从前一步一步怎么带领我们走过的神迹奇事，我们要带着信心，带着喜乐，带着从他而来给我们的这个自信心，拿起他的应许，拿起他的话语，勇往直前，与巨人站在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敬拜歌。
哈利路亚，主，我们宣告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
Amen.
我们要看见你为我们预备好的应许之地。哈利路亚。
一路上虽有荆棘，却看见应许之地。我们呼喊你的爱，迎接最终的胜利。当惧怕包围我心，像耶利哥的城墙，我要呼喊你的爱，就看见恐惧倒塌，用我一生来歌唱。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
地都赐给你们了，但是我们必须打他出去。神没有说啊，发一个龙卷风把巨人全卷走了，你们清干净了，你们进去吧。他可以，但是神却要约书亚的世代起来打败他们的仇敌。神要他的子民起来征战。今日你要成为约书亚的世代，还是卡在旷野的世代？弟兄姊妹们，你要继续忍受，还是要起来征战？弟兄姊妹们，我呼召你，你要从你的座位不单是站出来，我呼召你要待会要走到台前，在灵里面我们一起来走向我们的巨人。我们要向我们的巨人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号角声已经吹起来，我们征战的号角我们要吹起来。我要呼召真道要成为耶稣亚的教会，要成为打败巨人的世代。当我数到三的时候，我鼓励你们每一个都要放下你的害怕，放下你的不幸，放下你的怀疑。你心里面知道你的巨人是什么，你今天就要放下你的坚持。天使征战的号角已经响起了，神在呼召约书亚的世代起来征战。我数三声的时候，你就要从座位出来，像大卫一样，我们跑向巨人。我们跟他说，我不怕你。我从三声的时候，你就要跟这个巨人说，今日神必将你交在我的手中。神对你们说，每一个人你们要刚强壮胆，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准备好了吗？我们数到三的时候，我们一起冲出来，好吗？
好，
一二三，我们下去吧，我们下去吧，我们下去吧。
好，真的啊，弟兄姊妹，我们聚会要结束了，但是呢，征战现在才开始。Amen。我跟你讲，刚刚我老婆跟就刚刚说了，我以前是同性恋，对吗？你知道吗？我在同性恋的时候，全部人都告诉我说，不可能的，你天生的，你放弃吧，不可能改变的。但是我跟他们说，我不信。我不信，我相信神能改变一切。
Amen。
Hallelujah。
所以我跟你们说，你战败巨人的时候就有奖赏。
Amen。
你看，今天我能够有那么漂亮、那么勇敢的老婆，还有三个超级漂亮的女人。你在困难的时候、征战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应许是什么的，但是当你战胜的时候，这个应许是好的无比。 Amen。 所以今天当你回到家，你觉得你老公永远都是那个样子的，你跟他说，我不信他会改变的。
Amen。
你的生命、你的工作，你说，哎呀，那个老板真的是太过分了，你说，不是的，他神要祝福我的工作。 Amen。 然后你要跟你自己的罪说，哦，我一次一次一次一次跌倒，对不起耶稣，很 guilty 的时候，你跟这个声音说，我不相信你，因为神能改变一切。 Amen。 我能够成为圣洁的。 Amen。 当你打倒巨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应许是什么了。Amen。 现在不用，有很多人就会啊，你为我祷告，先去祷告，我的应许是什么啊？神给我的什么东西啊？不需要知道应许是什么，因为当你知道你巨人在哪里的时候，你打倒他，你的应许机他进去的时候，你就知道应许是何等无比美好的无比，好吗？所以今天我们回去，我们就要来征战，我们就要为着我们的婚姻来征战，我们为着我们下一代来征战，我们为着我们的工作、经济、所有的和谐来征战，我们为着万军之耶和华来征战。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次，再来，巨人都要倒下。